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。今天我用的题目是拒绝智慧，拒绝智慧的代价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个曾经辉煌的帝国，当时表面上看起来是坚不可摧，但是却在内部隐藏着很大的危机，最后终于从统一走向了分裂。这不只是一个历史故事，也是我们人生中常见的写照。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，以色列王国达到了一个巅峰，圣殿建造完成，他们拥有丰盛的财富，他们的边境也很安定。但是到了晚年的所罗门却犯了大错，他娶了许多外邦女子，导致他自己的心偏离了神。他去建造偶像丘坛，神因此发怒，宣告要从所罗门手中夺走他的王国。但是为了大卫的缘故，不在所罗门在世的时候让这事情发生，而是从他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，赐给他的臣子。更具体的来说，神透过先知亚西亚向耶罗波安预言，神将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要交给他，只留一个支派给所罗门的后裔。当然，神在预言中提到一个支派，这是为了强调大卫家不会被完全废掉。实际上南国除了犹大，也包括便雅悯，后来还有部分的利未人归附。一个支派是神学性的强调，而历史上南国实际包含两个支派。便雅悯支派因为与犹大支派是紧密的一个地理位置、历史和属灵的关系，很自然的与犹大支派结盟，共同组成了南国，持守了上帝的圣殿和敬拜。先知亚西亚这个预言清楚地显示，王国的分裂不是意外，而是出于神的计划。因为所罗门的罪行带来了审判，但是神也应许，如果耶罗波安能够顺服，神会建立他的王朝，就如同建立大卫一样。今天的经文12章第1到5节就记载了罗波安登基。罗波安是所罗门的儿子，他去示剑接受众支派的拥护做王。民众的代表来见他，抱怨所罗门时代那种沉重的赋税和劳役，求他减轻百姓的负担。原本这是维持统一的王国的最后的一个机会，当时民众的不满已经好像是一个火种，稍微不小心就会引爆分裂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段背景也提醒了我们，人生的分裂，无论是家庭，或在工作场所，或在教会，或在国家，往往是因为忽略了神的智慧。所罗门时期的繁荣看起来好像很坚固很强大，却因为偏离神而崩溃。今天我们也会面临类似的选择，在做决策的时候，是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还是求问神，依靠神的智慧呢？神的主权永不改变，就像今天经文12章15节说，一切事 就出于耶和华。他用审判呼召人们来悔改。接着今天的经文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三点。第一点是王国的分裂，第二点是偶像的陷阱，第三点是审判的来临与盼望。首先，我们来思想王国的分裂。这是经文是在列王记上12章1到24节这一段经文。这段经文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以色列王国如何从统一走向了分裂。一切都是因为领导者拒绝神的智慧，导致十个支派背叛离去。让我们一步一步地来看这个悲剧的发生，并且从中学习教训。首先，从12章1到15节，我们看到罗波安的愚蠢的决定成为分裂的导火线。罗波安登基之后，就前往示剑接受以色列众支派的拥立。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团结的时刻，但是民众代表耶罗波安来见他，陈述所罗门时代的那种重税和劳役之苦，恳求他为百姓来减轻负担。我想这是一个合理的诉求，这也显示王国内部已经积压了蛮多的不满。罗波安先求问元老，就是那些曾经辅佐过所罗门的那些智慧的人，他们是怎么样建议的呢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，请。现在王若服侍这名如仆人，用好话回答他们，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。这是谦卑合乎圣经的智慧。然而罗波安却转而求问那些与他一起长大的那些同辈，他们是缺乏治理经验的，他们就建议要采取高压的政策。是怎么说的呢？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，请。父亲使你们，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。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。这里所谓蝎子鞭，就是加装了倒钩的鞭子，也就是说要用更残酷的刑罚来责打他们。结果罗波安听从了同辈们愚昧的建议，以至于引起十个支派的叛变，所以他的国度分裂。这就显示骄傲与愚昧是如何导致严重的后果。经文特别指出，我们来念这一节的经文，请。王不肯依从百姓，这事乃出于耶和华，为要应验他借着约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。这事乃出于耶和华，就表示是神在掌权，但是人仍然需要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。接着在12章16节到24节这一段的经文，我们就看到帝国分裂的爆发与神的干预。百姓见王刚硬，不肯减轻赋税，不肯减轻劳役，他们怎么做呢？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。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，就对王说，我们与他有什么份儿呢？与耶西的儿子没有关系。我们在这里看见十个支派的王国从大卫家分裂出去， 而且百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非常的大胆，背叛的决心看起来很强。他们这里的言语对大卫非常不友善，他称大卫是耶西的儿子，说这好像他和他的邻居并没有什么差别嘛。北方十个支派永立耶罗波安为王，就成立了以色列国。南方则由犹大与便雅悯支派跟随罗波安成为犹大国。这是王国的分裂。罗波安就准备召集180,000的兵力来征讨，看起来内战一触即发。但是神透过先知示玛雅介入，我们一起来念第24节的经文，请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不可上去，从这列人征战，各归各家去吧，因为这事出于我，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，顺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。罗波安听从了，这就避免了内战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即使是在分裂与混乱中，神仍在掌权，保守他的子民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一段经文提醒我们，分裂的根源是骄傲和拒绝智慧。罗波安的错在于不听元老，不求问神，只依靠同年龄人愚昧的意见。箴言书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呢？我们一起来念4:7，请。所以要得智慧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。这里说智慧为首，其他的热心得到和持守的东西和智慧比起来都不算什么。智慧给我们能力在世上活出一些好的目标，并且最终带我们去到天堂。所以智慧是首要之事。我们要从圣经中得智慧，要更仔细和不辞辛劳地得到它，胜过得到这世上的财富。在北美教会中，分裂常常不是因为神学的真理，而是因为语言、文化或者敬拜方式的不同。例如，有些华人教会因为第一代移民坚持传统的中文敬拜，而第二代的年轻人希望融入英文现代音乐。如果缺乏谦卑和倾听，双方可能分道扬镳，甚至导致教会的分裂。但是智慧的道路是谦卑与聆听，就像有一些教会透过双语事工混合敬拜的模式，成功的调节世代的差异，维持了合一。如果缺乏谦卑倾听，教会就会像罗波安的国度一样走向分裂。我们在家庭中，我们父母亲常常按着传统教育方式，我们用命令，我们用期待，或者用面子来要求孩子们顺服。但是孩子却是在北美自由与平等的文化中成长，他们渴望被倾听、被尊重，更希望父母能像朋友一样与他们对话。如果父母亲坚持强硬的、单向的对话，而不愿意聆听，家庭往往就变得很紧张，甚至被撕裂。这何尝不像罗波安不愿意听人民的声音的结果呢？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，许多在北美 华人父母亲常常强迫孩子要追求医生或者工程师的职业，忽略他们的兴趣与呼召，导致孩子叛逆，造成心理的抑郁。但是如果父母亲谦卑地先听孩子的心声，从他们的视角来思考，就像考虑到北美职场的多元的机会等等，家庭就能够和谐。神透过元老的建议告诉罗波安，你若服侍这民如仆人，他们就永远做你的仆人。我想这是从神来的智慧。同样的，我们在职场中啊，北美的信徒常常面临高压的决策，如果公司老板忽略多数员工的意见，只听内圈的建议，可能就导致团队的分裂，导致员工的离职。但是如果求问神，或者求问资深的有智慧的人，采取谦卑领导，就能够避免灾难。让我们能够反思，我们是否在决策的时候有先求问神，是否愿意谦卑听从智慧的劝告。神允许王国分裂发生，是为了审判罪恶，但是他也用此来呼召悔改。但愿我们都能够学习这个教训，避免重蹈覆辙。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二点，偶像的陷阱。经文是在列王记上12:25-33，是很长的一段经文。这一段经文揭示了耶罗波安如何凭着权谋来取代神的命令，带领国家陷入了偶像崇拜，也揭示了神的警告与人如果违反命令的严重后果。透过这一段的记载，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这个整个悲剧的过程，并且从中吸取教训。首先从12:25-33，我们看到耶罗波安的所谓的宗教改革如何成为偶像的陷阱。耶罗波安成为北方以色列国的王之后，他就开始担心百姓会去耶路撒冷献祭，会归顺罗波安。于是他的心里说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：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，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。为了巩固权力，他不求问神，反而依靠自己的计谋。他铸造两只金牛犊，一只放在伯特利，另外一只放在但，然后他对百姓说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。这不是公开弃绝耶和华，而是用偶像来代表耶和华。我想这是赤裸裸的偶像崇拜，也对应出埃及记中我们读到亚伦的金牛犊事件。但是耶罗波安更进一步，他建造丘坛，他立不属于利未人的祭司，而且他设立新节期来模仿祝棚节，甚至他亲自上坛献祭，这完全违反了律法。这所谓的改革看起来好像是方便百姓不必上耶路撒冷去了，实际上则是引导全国陷入最终。 经文十二章三十节说，这是叫百姓陷在罪里，所以这成为北国历代王的罪根。耶罗波安因此就被定为恶王的典型。接着在十三章第一节到三十四节，我们看到神的警告与不顺服的后果。神从犹大差遣了一位神人到伯特利去，在耶罗波安献祭的时候大声的预言，是怎么说的呢？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，请。谈啊谈啊，耶和华如此说，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，名叫约西亚，他必得秋坛的祭司，不是在那里爱的家。这是预言在数百年后，在约西亚王时代完全应验了。耶罗波安伸手要抓拿这位神人，他的手却枯干了。耶罗波安没有向他的金牛犊求帮助，而只是向耶和华神来求帮助，而且也不是通过他自己的献祭和烧香，反而是要神人来替他祷告，求耶和华使他的手能够复原。后来神人为他祈祷耶和华，王的手就复原了。但是我们要注意，耶罗波安并没有渴望先知祈求他的罪得赦免，而只是求自己的手复原。所以这个很明显，他并没有悔改的心。耶罗波安的手得医治以后，他深受感动，他愿意向神人表示感谢，要请神人同他回去吃饭，并且给他赏赐。但是神人为了顺服神的命令，说不可在那里吃饭喝水，他就拒绝王的提议。神禁止他的使者在伯特利吃喝，是为什么呢？是为了表明他厌恶他们可恨的偶像崇拜和背弃神，并且为了教导我们不要与人们所做黑暗的事情有任何关联，免得我们也受他们的感染，或者让他们得到了鼓励。神人对神话语的顺服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。然而故事的转折点在于伯特利的老先知，当他听闻这个神迹便欺骗神人。怎么说呢？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。我也是先知，和你一样，有天使奉耶和华的命对我说，你去把他带回你的家，叫他吃饭喝水。这都是老先知狂哄他的。神人坚决地拒绝了王的要求，然而他却被老先知劝服，和对方一起回去在伯特利吃喝。这就违背了神所赐给他的命令，他应当对所谓天使的话抱以怀疑，而向神求证这更改的命令是不是真的。他没有这样做，结果他在回城的路上被狮子咬死。奇妙的是，狮子没有吞吃这个尸体，也没有伤害驴子，这就表明这完全是神的审判。老先知虽然欺骗，但是他也承认神话语的真实，把神人埋葬，然后并哀悼地说：哀哉我兄啊。 耶罗波安看到这一切，他仍然不肯悔改，继续将凡民立为丘坛的祭司，陷百姓于罪，他的王朝最终被神剪除。今天在北美，我们虽然不拜金牛犊，但是金钱、成就、名校、身份常常成为我们的偶像。例如许多华人父母要把孩子送进常春藤的名校，把这看得比属灵的成长更重要，忽略了家庭灵修和灵命的长进，导致孩子心灵空虚。这就是我们的现代的金牛犊。在职场中，北美的信徒常常因为加班盼望能够升迁，而忽略了主日敬拜或者小组的服侍。像耶罗波安为了巩固权力牺牲真理是类似的。还有比如说我们让社交媒体成为偶像，我们一天要花好几个小时来刷这个 Instagram， 来刷 TikTok， 要追求人家给赞，这是很虚荣，却很少花时间来读圣经。社交媒体取代了对神的专注。神差遣神人来警告耶罗波安，但是他没有悔改。神人因为听信老先知的谎言，违背了命令，被狮子咬死。这就提醒我们，顺服神的话比神迹更为重要。今天我们也要警醒，不被似是而非的教导带偏。网络上有许多的信息，虽然挂着基督教的名义，却曲解真理。就像一些流行的成功神学的视频，强调财富胜过于悔改。我们必须用神的话语来分辨。再来看第三点，审判的来临与盼望。经文是在列王记上14章第1节到第20节。这一段经文记载了耶罗波安王朝因为罪恶所遭遇的审判，也显出神的公义与怜悯。他提醒我们，人无法欺骗神，罪的后果必然临到，但是在审判中仍然有悔改的呼召。透过这一段的记载，我们看到罪的后果是不可避免，但是神的怜悯永不改变。让我们一步一步的来看这王朝的悲惨结局，并且从里面找到属灵的警醒和鼓励。首先从14章前6节，耶罗波安的儿子亚比亚病重，王室陷入了危机。耶罗波安非但不悔改归向神，反而叫王后伪装成平民妇女去见先知亚西亚。亚西亚就是当年预言他会得国的那位先知。他带着礼物去探问孩子的病情，王后带了10个饼、1瓶蜜和几个薄饼作为礼物去询问儿子的病况。人虽然能够欺瞒人，却无法欺瞒神。亚西亚虽然年老失明，却得到神的指示，立刻揭穿他的身份。我们来念这一节的经文，请。耶罗波安的妻，进来吧，你为何装作别的妇人呢？我奉差遣将凶事告诉你。这表明人的诡计在神面前是毫无隐藏的，罪恶的果子终究会显露出来的。 耶罗波安的权谋到此已经是穷途末路了。他曾经拒绝神的警告，如今他求助神，但是为时已晚。接着在14:7-16，先知亚西亚传达神的严厉的审判，先知回顾神的恩典，神曾经将国度从大卫家夺来交给耶罗波安，盼望他能够效法大卫遵守神的诫命，但是耶罗波安却行恶，比那在他以前的更甚，为自己立别神，铸了偶像，将神抛在背后，因此就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。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的经文，请。因此我必使灾祸临到耶罗波安的家，将属耶罗波安的男丁，无论是都从以色列中剪除，以除尽耶罗波安的家，如人除尽粪土一般。还属耶罗波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，必被鸟吃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他的后裔不得安葬，他的尸首被狗被飞鸟吞食，只有亚比亚因为向神显出善行，被蒙神的怜悯，得以安葬。我们再来念这两节经文，请。所以你起身回家去吧，你的脚一进城，你儿子就必死了。以色列众人必为他哀哭，将他葬埋。凡属耶罗波安的人，唯有他得入坟墓，因为在耶罗波安的家中就他。最后耶罗波安王朝因为偶像与不悔改而灭亡。这就提醒我们，罪的工价乃是死，但神仍然施怜悯给忧伤痛悔的心。以色列将因偶像敬拜被连根拔起，这是对全国的警告。罪恶不仅毁坏个人，也牵连家庭与国家。在14:17-20，我们看到预言的应验与王朝的结局。王后一回家，儿子亚比亚果然应验预言而死。以色列人为他哀哭并且安葬。耶罗波安坐王22年而死，由儿子拿达继位。但是仅仅数年后，整个王朝被巴沙剪除，完全应验了神的话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段经文教导我们，审判的来临是罪恶的必然结果，但是其中仍有盼望的曙光。耶罗波安的王朝因为持续的偶像崇拜与不悔改而灭亡，但是诗篇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一起来念这一节经文，神所要的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神怜悯亚比亚的善行，显示即使在败坏中悔改仍然有出路。应用到今天，北美许多华人信徒拼命追逐成功，像开公司或者各样的投资，却因为忽略家庭的灵修导致婚姻破裂，心灵空虚。但是感谢神，仍然有许多人在失败后回转，经历神的赦免与更新。这就好像一些第二代的孩子，因为父母强迫式的教育方法，虽然一度远离教会，却因为父母亲的祷告与神的恩典，在大学或职场危机中再一次回到主的家中。 这是真实的审判中的盼望。弟兄姐妹们，拒绝智慧的代价是沉重的。罗波安拒绝智慧，国度分裂了。罗波安，耶罗波安落入的陷阱，偶像的陷阱，导致全国的败坏，最后审判就临到。但是感谢神，神仍在掌权，并且在审判中呼召悔改。这一切就提醒我们，人若依靠自己的权谋，忽略神的话语，忽略神的智慧，必定招致分裂与毁灭。但是经文的核心信息是，这是出于耶和华，神的主权不动摇，他用审判呼召我们悔改，重建与他的合一。从今天的主题，拒绝智慧的代价，我们学到分裂是由罪恶与骄傲而来，但神在混乱中仍然掌权。今天的世界充满了分裂，政治对立，家庭破碎，教会分歧，但是神邀请我们顺服他的主权，选择智慧，拒绝偶像，及时悔改。就像以弗所书四章三节所说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在基督里，我们有重建合一的盼望，不倚靠人的计谋，而是信靠神的旨意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应用这个教训到生活中，让我们在决策的时候求问神，避免罗波安的错误，在文化与压力中拒绝偶像，专心敬拜神，在软弱中我们快快悔改，抓住神怜悯的机会，就像亚比亚的安葬所显示出来的。但愿我们成为合一的见证人，在家庭，在职场，在教会中成为合一与见证的器皿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以谦卑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感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与历史的教训，向我们显明拒绝智慧的可怕代价。你是掌管万有的主权者，你允许分裂与审判的发生，为要呼召我们悔改归向你。感谢你在以色列王国的悲剧中，让我们看见骄傲、权谋与偶像如何带来了毁灭，也让我们看见你怜悯的曙光，邀请我们及时回转。亲爱的主啊，我们承认自己的罪，我们常常像罗波安一样拒绝智慧的劝告，刚硬心肠，我们像耶罗波安一样落入偶像的陷阱，用自我的计谋取代你的真理。我们在顺境中忘记你，在试炼中不悔改，导致生命、家庭与团契的分裂。求你赦免我们的骄傲、不顺服与忘恩，求你洁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远离金牛犊般的偶像，让我们全心来归向你。亲爱的天父，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，使我们在决策时求问你的智慧，在诱惑中我们坚守你的话语，在最终我们能够及时悔改。帮助我们在家庭中倾听与服侍，在职场中诚实与公义，在教会中合一与侍奉。愿我们顺服你的主权，拒绝分裂的火种，重建与你并彼此的合一，让你的国度在我们当中能够彰显。我们也为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以及他们的家人来代求，求你医治伤口，兴起悔改的心，让我们一同走回你的道路，经历你的怜悯与复兴。 主耶稣，我们奉你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